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3集。砰的一声响，铲头和地面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碰撞。可是这连续干旱再加之被冻硬的土地上却丝毫没有变化。我的天哪，这完全铲不动啊。肖朗又尝试着在铲子上跺两脚，土地也就出现一个一厘米深的小坑。肖旺笑了笑，是吧，在这种天气下想挖坑是最不可能的。这块区这么大，怕是要让大家受累了。不能埋，那么就一定会想办法藏。大家动用自己的体力和智慧分头找吧。不能埋，有什么发现的话在对讲机里讲。一望无尽的田野里种满了油菜的庄稼苗，在不能毁坏农民庄稼的前提之下，要寻找出一块可能并不大的灼烧痕迹，那么进展势必缓慢。去年春天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在地里边燃烧秸秆，也是同样留下了灼烧痕迹，这些灼烧痕迹甚至有上千处之多。所以成员们不仅要寻找，还要分辨灼烧痕迹是陈旧的烧秸秆的痕迹，还是新鲜的烧尸体的痕迹。临近年关，气候非常寒冷，每个人都瑟瑟发抖。当所有人都进展缓慢瑟瑟发抖的时候，肖朗却是一个例外。对肖朗来说，这个季节呀是一个好季节，因为庄稼长得都不高，所以他的视力超群的优势也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左奔右跑，进度奇快。说来也巧，这线索还真就在肖朗搜寻的范围里出现了。大约下午时分，对讲机里传来了肖朗的声音，他说，我在微信里给你们发了一个定位，来吧，这次我记头功。显然肖朗发现了非常关键的线索，这让所有人慢慢失去的信心又重新被点燃了。大家从四面八方向着肖朗所在的位置靠拢，远远的成员们都看着肖朗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站在一棵大树边上用毛巾擦身子。程子墨看到大吃一惊，你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看什么看呀，没见过肌肉啊。肖朗见程子墨最先赶到，而且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自己倒是先不好意思起来了，他抓起裤子穿了起来。哎呦喂，抱歉啊，我对你的身体啊还真没多大兴趣。程子墨一脸鄙视。肖旺随后赶到，然后他看了看肖朗身后的一大片池塘。你下水了？现在可是寒冬腊月啊，正好冬泳啊。那我从池塘底下打捞上来一个大铁盆，我当时就奇怪了，你们看到这一块有一灼烧痕迹了吧，上面的灰烬感觉是陈旧的，但是树干上的烟熏痕迹又是新鲜的，我就觉得奇怪了。但是我转念一想，这是池塘，是最好的抛尸场所，于是就下水看看，果然就捞上了一个盆儿。你们看这个盆儿啊，明明是崭新的，但是里边却有严重的焚烧痕迹，谁这么奢侈啊？这是一个不锈钢的澡盆，盆沿的商标还都是很新的，但是盆底已经被烧成了黑色，而且还粘附着很多黄白色的粘稠物。聂之轩赶到了，一边说一边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微型显微镜。在盆里烧，然后再扔进水吗？肖朗解释说道，尸体啊会浮上来，烧成灰儿，嗨，哪怕是没烧成灰儿，骨头烧成骨头块肉块那也浮不上来。肖朗分析的对。聂之轩从显微镜的目镜上移开了眼神， 他说道，这里的东西呢，的确是人类的脂肪。林默是最后一个赶到的，一眼就看到了盆沿的商标，而且这个盆也是从刚才的超市买的。
喂，你总不会记得刚才超市里边所有物件的商标吧？
差不多吧。肖旺刚想准备什么，但是手机响了，这是唐当当打来的。当当破译了超市监控储存硬盘的密码之后，获取了这几天超市的所有监控。虽然监控只能保留五天，但是这也绰绰有余了。唐当当很快就从特定的时间点里找到了阮峰的图像。根据唐当当的叙述，阮峰不仅在加油站私自打了一桶汽油，而且还在超市里买了一个大铁盆和一把榔头。肖旺微微一笑，他也是做好了砸碎骨头碎片的准备。在盆里烧更是不可能充分燃烧了，热利用率非常低，再加之时间有限，我觉得呀，尸体大部分的残骸应该都没有烧尽，所以小子还得再委屈你一趟，还得再下一趟水。明白了，残骸还有个榔头，那个你转身。肖郎指着程子墨，很显然阮峰是先用力将尸体的残骸扔进池塘，害怕铁盆会漂浮在水面上，所以他慢慢地将铁盆反扣过来沉入到池塘，这样才能形成尸体离岸边较远而铁盆距离岸边较近的沉物状态。站在岸边的肖旺又一次开始羡慕弟弟超人的体格了。弟弟啊，不仅在全年最冷的时刻能轻松下水，而且呢还能在寒冷的水里边活动自如。如果不是活动自如，很难寻找到这几坨黑乎乎的尸体残骸，毕竟它们的颜色都和塘底的淤泥高度相似。肖旺不知道肖朗在水下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但是实际结果是一大块塑料膜包裹着尸体残骸爬上岸来，他的裤衩上还别着一把榔头。守夜者组织成员胜利班师回朝。无论是警方的评价还是导师们的赞许，基本都认可了一切。这帮年轻的孩子们经过数个月的集中培训再加之实战，现在已经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队伍了。这一起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失踪案件在守夜者追查之下水落石出，警方接手了守夜者组织掌握的全部证据，并且申请了拘留证，正式对阮峰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案件的下一步侦办工作也交由警方进行了。肖旺代表其他成员把案件的侦办情况以及证据链的掌握情况向导师们进行汇报。守夜者们认为这一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案件动机上来看，赵金花的不羁行为让阮峰饱受村里边人讥讽，现在赵金花又提出离婚，阮峰更容易滋生出得不到就毁掉的心理情绪。从案件现场勘查情况来看，作案人选择了恰当的时机进入了现场，并且有潜伏的动作，趁其不备作案而不敢直接作案。这说明啊，作案人相对于被害人存在心理劣势，这和警方对阮赵的家庭关系调查相吻合。现场锁芯无损，而且链条被锯断，说明作案人拥有被害人家中的钥匙。根据调查和后期的搜查，阮峰确实拥有钥匙。在作案时间上，阮峰的身影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了现场附近，虽然不能够通过身形确定身份，但是可以根据后来拉着大箱子进行统一认证，所以在作案时间上也是完全吻合的。在逃离的路上，虽然出租车司机已经无法辨认阮峰的容貌， 但是实际证明阮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超市里出现了，并且购买了盆、椰子和汽油。而在焚烧尸体后抛弃的池塘里均找到了这些物证。后来经过 DNA 的认证，尸体残骸以及脸盆、榔头上附着的人体组织和阮峰及其孩子的亲子鉴定认定同一，证明死者就是赵金花。肖旺说道，这个案子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了，即便阮峰拒不交代，我们依然拥有可以起诉他的证据。傅元曼看着讲台上身材瘦长的外孙，眼神里充满了慈爱。他微笑着说，很庆幸啊，你能从当年老董的案件之中得到一些启发，这个真是难能可贵啊。你觉得这两起案件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吗？
从案件的整体情况来看，还是非常类似的。之前老爷说过，老董可以通过作案手法判断那是一起杀亲事件，而这一案件没有财物的丢失，没有性侵的痕迹，而死者的社会矛盾关系集中在情色上，所以最后的验证结果也验证了这是一起杀亲案。两起案件从动机和种类上来看类似，
而且还都是焚尸。
肖朗在台下插嘴说道，既然是杀亲案件，犯罪分子都害怕尸体被发现，所以都必须进行毁尸灭迹的行为。从实际上看，这两起案件都有助燃物质焚烧过程，所以两起案件都存在尸体遭破坏的两难问题。不过不同的是，老董的案子凶手因为有很强的隐蔽场所，所以拥有较好的焚尸条件，所以尸体焚烧的程度比我们这一起要严重得多。虽然我们这起案件的凶手有隐藏尸体残骸的过程，但是只要不让尸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那么留下的必然是证据。还有一点，那就是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别说咱们这起案件有残骸了，即便是和老董一样的案子全部都烧成灰，咱们也可以找到那些没有过火的骨质残片进行 DNA 的检验，确定死者的身份。傅元曼笑着说道，
技术发展指导破案，这是个重点呢。那么你们对老董的案子是否能够结案有什么疑虑吗？
老爷，您这故事不是还没讲完呢吗？
是，老爷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确定死者，所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在30多年以前还没有 DNA 技术的时候，不能确定死者又是怎么去完成完整的证据链的呢？即便 ABO 血型的鉴定也只能是排除而不能确定。
傅元曼听到这儿满意的点了点头。
我说的就是肖旺的这句话，证据链。很多人认为在那个年代不需要证据链，只要有口供就可以定罪。我不否认那个年代有冤案的发生，但是我们守夜者组织办过的案件都是扎实的确凿的。现在我来和你们说一说那个案子的破获。
如果说在这个年代追捕一个人靠的是高科技的话，那么在1983年追捕一个人要全靠警方的调查。在那个没有监控连乘车都无需登记身份的年代，在茫茫人海之中搜寻犯罪分子，那绝对是没有捷径可走。问题是一起并没有立案的杀人案件，只依靠守夜者组织的微薄力量是无法铺开展开调查的，因为缺乏最关键的数据，更不能发布通缉令。孤立无援的老董就必须想出一个自己的方法。这一天已经是1983年的4月11日了，距离媒体曝光骨灰事件已经接近一周。老董知道 犯罪分子在作案焚尸之后肯定会第一时间对骨灰进行藏匿。根据之前对杜社班主任的调查，杜社在4月2日星期六就没来班级上课了。而杜社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逃课等行为在他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由此可以判断，叶凤元是在4月11日左右做的案，但是无法知道叶凤元焚尸的两天一夜杜社有没有坚持上课。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在叶凤元案后的数天之内，他和杜社依旧潜伏在南安市，只是老董化妆侦查的结果显示，他们母子俩没有继续住在家里。可是什么结果导致他们突然回家呢？他还会不会回来呢？他回来究竟是为了做什么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除非能从他的家里再次发现一些东西。拿定了主意，老董申请了特别搜查令，在11号晚间再次潜入叶凤元的家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老董叼着手电筒再次用技术开锁的方式打开了叶家的大门。和上次进屋的状态一样，焚尸的房间似乎被打扫过了，燃尽的草木灰和周围的形似骨灰的物质也都被清理干净了，只有屋顶和墙壁的烟熏没法处理。老董心里一惊，很显然他是打草惊蛇了。好在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他对现场进行了拍照，并且提取了几块类似于骨灰的东西，部分草木灰，还有那把粘有骨灰的刷子作为证据。虽然仓库被打扫过了，但是还是能看出叶凤元回家后的慌乱，甚至在他离开的时候都忘记了把正屋大门挂上锁锁上。这算是一个老董的契机呀，因为他一个优质的挂锁比门上的暗锁那可是要难得多了呀。老董推门进到了正屋，这是一间非常普通的居民房，没有明显的翻动痕迹，但是老董走进卧室的时候发现卧室还是有轻微的翻动的。衣橱的门开着，从剩余衣物的状态来看，叶凤元应该是从衣橱里拿了不少衣服之后离开的。老董问自己，难道他真的是潜逃了吗？虽然老董的心里边有些惊讶，但是他还是非常镇定地继续对卧室进行了搜查。果真，除了拿走衣服之外，叶凤元还真的是留下了很多线索。在卧室的床头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似乎没有翻动，但是床头柜上却摆着一个展开的笔记本，而翻开的那页被撕去了，显然这是叶凤元回家做的另外一件事。而且这种事情要比拿衣服更重要，他撕的究竟是什么呢？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